欢迎收听希望之声粤语新闻，我是芬妮。我们先来关注环球新闻。首先是新闻提要。美国同盟国发联合声明，警告伊朗对欧美构成日益威胁。巴拿马总统称港口合约恐失效。莱维特宣布罢工已建新宴会厅，九月动工由川普出资。川普政府将哈佛反犹案转交司法部，启动民权调查程序。美东多州暴雨成灾，纽约同新泽西宣布紧急状态。消息称，美参议院军事委员会主席将访台。下面请听详细的新闻内容。美国及其盟友7月31日发表联合声明，警告伊朗对欧洲和北美地区构成日益严重的威胁，并要求伊朗立即停止企图伤害异见人士和其他人的行动。发表联合声明的国家包括美国、英国、爱尔班尼亚、奥地利、比利时、加拿大、捷克、丹麦、芬兰、法国、德国、荷兰、西班牙和瑞典。这些国家谴责伊朗情报机构在我们各自领土上日益增长的国家威胁。这些国家在联合声明中说，我们一致反对伊朗情报部门在欧洲和北美杀害、绑架和骚扰人民的企图，这个显然侵犯了我们的主权。川普总统星期四表示，伊朗的行为非常恶劣。联合声明说，我们致力于共同努力阻止这些行为的发生，并呼吁伊朗当局立即停止在我们各自领土上进行这一类非法活动。巴拿马总统何塞卢尔·穆里诺星期四表示，如果法院裁定同香港长江和记实业有限公司签订的营运合同无效，公司合营企业可能会接管巴拿马运河附近两个重要港口。长江和记实业持有巴拿马当地港口公司 90% 的股份，该公司拥有位于巴拿马运河两端的巴尔博亚港和阿里斯托瓦尔港25年营运特许权，并在2021年续签。这个礼拜，巴拿马总统审计长办公室向最高法院提出两宗诉讼，目的是宣布长和的协议违宪，并以港口营运权续约未遵循必要法律步骤，包括审计长的批准为由，宣布合同无效。穆里诺礼拜四在新闻发布会上表示，目前我认为巴拿马港口合同不会继续执行，无论是否修订，他说我们将会等待判决。长江和记股价星期四在香港交易时段下跌 2.2%， 创下一个几月来最大跌幅。白宫新闻发言人莱维特星期四宣布，白宫将在九月动工建设一座新的宴会厅，为美国总统将来举办正式活动提供一个更大的空间。这座宴会厅将建在毗邻白宫东翼的一处地方，预计耗资2亿美元。莱维特说，将对白宫东翼进行现代化改造，施工期间该区域的办公室将会临时搬迁。他补充说，2亿美元的建设费用将由川普本人和其他捐赠者来承担，不会使用纳税人的钱。美国特勤局将负责进行必要的保安升级。川普曾经多次表示，希望能够在总统官邸内拥有一个更大的宴会厅，以举办正式的招待活动。白宫幕僚长苏西·威尔斯星期四在一份声明中说，川普总统及他管辖的白宫完全致力于与相关机构合作，保存白宫的特殊历史，同时建造一个美丽的宴会厅，可供未来历届政府和世世代代美国人享用。川普政府已经致函哈佛大学，由于该校仍然拒绝遵守联邦民权法，卫生与公众服务部已经将该校问题转介给司法部，由司法部来处理有关这间大学未能妥善应对校内反犹太主义事件的指控。卫生与公众服务部民权办公室主任 斯坦纳德礼拜三致函哈佛大学校长加伯的信中表示，双方几个月来的接触毫无结果，而且该部门认定无法通过自愿方式来确保哈佛大学自愿遵守。信中写话，因此民权办公室别无选择，只能够将这件事转介到司法部，以启动适当程序来处理哈佛大学的反犹太主义歧视做法。其他一些大学亦都面临同哈佛大学同样的调查，但其中一些已经同川普政府达成了协议。上个礼拜，哥伦比亚大学同意支付2亿2000万美元来解决联邦调查问题。这个礼拜三，布朗大学亦都达成了协议，同意在10年内支付5000万美元支持罗德岛州的劳动力发展，以换取政府恢复资金支持。美国东岸多个州31号被强烈暴雨侵袭，纽约市、费城和马里兰州部分地区爆发严重洪水，不单止道路成河、住宅入水，还造成大规模停电和交通中断。由费城到纽约的主要干道上，多名驾驶人士受困水中，救援人员紧急出动抢救，多地航班亦都因为天气延误。国家气象局针对几百万人发布洪水警报，呼吁民众避免外出。新泽西州和纽约市已经宣布进入紧急状态。其他地区发布的洪水观察和强雷暴观察仍然持续生效到8月1号早上。东岸部分地区的暴雨量可能达到4至6英寸。国家气象局警告，溪流、街道、高速公路、地下道及排水不良地区可能出现水浸情况，部分地区还可能出现强阵风和冰雹。在马里兰州，当地官员预先封闭了容易水浸的路段，提前关闭学校和图书馆，并开放紧急避难所，因为预计马里兰州全境将会出现更多雷暴。消息人士爆料，美国参议院军事委员会主席参议员罗杰威克将在8月率领国会代表团访问台湾。英国金融时报引述三位知情人士的消息，率先进行了爆料。路透社7月31号由美国国会一位高级官员那里亦都获得这一消息。美国政府官员表示，川普在推行贸易议程的同时仍全力致力于亚太安全事务，虽然官方尚未证实，但这一消息仍然令中共不安。中共大使馆敦促威克和其他议员取消访台计划。威克是美国国会中最坚定的台湾支持者之一，他的访问可能会激怒中共。中共一直批评美国对台湾的支持，尤其反对美国对台军售。虽然美国和台湾没有正式外交关系，但美国仍然是台湾最重要的国际支持者和武器供应商。根据台湾关系法，美国有义务确保台湾的自卫能力。下面是更多国际方面的消息。首先是新闻提要。美中东特使会以色列总理应对加沙人道危机。美国制裁巴勒斯坦官员及巴解成员。越南洪水349失踪，北京洪灾养老中心31死亡。香港流亡人士指控英警要求自我审查。中共跨国镇压升级，美两党参众议员提法案应对。共军救援舰急驰远东，猜测与军演或核潜损伤有关。下面请听详细的新闻内容。川普总统的中东特使威特科夫8月1号将前往加沙走廊视察援助物资发放情况。白宫新闻秘书内维特礼拜四话俾媒体知，威特科夫特使及驻以色列大使克克比大使听日将前往加沙视察当前的援助发放地点，确保制定出提供更多粮食的计划，并同加沙人员见面，亲自听闻当地的严峻情况。 全球饥饿监测机构礼拜二警告，加沙地带正出现灾难性的饥荒，极需采取紧急措施避免大规模死亡。惠特科夫礼拜四同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会面，试图挽救加沙停火谈判，并应对加沙人道危机。法国外长巴罗礼拜五向媒体表示，法国将由约旦轮换派出四架军用飞机运送呢40吨人道救援物资。惠特科夫抵达以色列后无奈，川普在社群平台写话，结束加沙人道危机最快的方式就是巴勒斯坦伊斯兰主义组织哈马斯投降并释放人质。美国政府礼拜四以阻碍加沙停火和谈为由，宣布对巴勒斯坦权力机构与巴勒斯坦解放组织成员实施制裁。美国国务院在声明中说，基于国家安全利益，我们要针对巴勒斯坦解放组织和巴勒斯坦权力机构未履行承诺以破坏和平前景的行为给予惩处并追究责任，被制裁的人士将无法获得入境美国的签证。国务院指出，巴勒斯坦解放组织和巴勒斯坦权力机构采取了将以巴冲突国际化的行动，包括诉诸国际刑事法院，并指控两个组织持续支持恐怖主义。制裁措施出炉之际，美国特使威特科夫将到以色列挽救加沙停火谈判，并应对加沙地区的人道危机。越南北部地区甸边省由7月31日开始连续落强降雨，导致多地发生山洪、山泥倾泻，已经造成至少3人死亡、9人失踪，多个村庄被洪水围困，几百户居民被紧急疏散，多条国道、省道严重受损，交通中断，灾情严重。另外，北京近日的连续暴雨使得周边地区爆发山洪和山泥倾泻，加上水库泄洪，造成严重灾情。直到7月31日，中共官方通报称，其中北京密云一间养老中心就有31人死亡。由于中共惯于隐瞒灾情，这一次洪水实际情况和伤亡人数可能远超过官方公布的数据。密云区委书记余卫国声称，养老中心所在镇中心区域都是安全的，预案没有将它列入转移范围，引起网民哗然，谴责政府失职，要求严肃追责。英国卫报7月31日报道，香港知名民主运动人士刘嘉文指控英国警方要求他自我审查，避免参与公共集会。这项要求再在卫报取得的一份谅解备忘录中，引发流亡意见人士忧虑，担心此举可能助长全球范围内针对批评中国及香港官员的钳制行动。刘嘉文认为这个与中港当局企图达到的结果如出一辙，透过恐惧和孤立让意见人士噤声，一个真正民主的回应应该以保护受害者权利为核心，而不是建议他们退出公共生活。香港当局否认寄出这些信件，但英国外交大臣拉米和内政大臣古柏认为这个是跨国镇压的案例，呼吁中国及香港当局结束刻意针对反对声音的行动。两人亦都承诺将保护在英国的流亡运动人士的权利和自由。7月31日，美国国会参众两院跨党派议员联合提出跨国镇压政策法案，以抵制中共不断升级的跨境镇压行动。这项具有里程碑意义的两党法案，目的是应对日益严重的跨国镇压威胁，追究外国专制政府及个人在美国境内或跨境跟踪、恐吓或襲擊意見人士或僑民社區行為的責任。這項法案還將對抗跨國鎮壓作為美國外交政策關鍵的優先事項，並推動以應對這一問題的外交，將它作為在國內外推進民主原則和人權的更廣泛戰略的一部分。 美国国会及行政当局中国委员会幕僚长陶志提到，中共在海外针对法轮功和神韵艺术团进行的跨国镇压。陶志礼拜四告诉大纪元知，我们确实迫切需要应对一些国家，特别是中国在美国境内的跨国镇压行为。俄罗斯勘察加半岛近海，7月30日发生里氏规模 8.8 强震，环太平洋地区发生海啸警报，离震央只是百几公里的俄国重要核潜舰基地维留钦斯克基地传出受海啸威胁，外界关注是否有造成损害。不过7月31日有中国军事自媒体披露，一艘号称中共军方最新型的潜舰救援舰疑似开往俄罗斯远东地区，外界猜测这次行动可能与俄罗斯的北太平洋军事演习有关，亦可能是为了应对地震可能导致的核潜艇损伤。前面提到的北太平洋军事演习是俄罗斯国际民权电讯社这个礼拜三引述俄国太平洋舰队的消息，指出中国将在8月1号到8月5号一起在日本海举行联合军演。俄国太平洋舰队宣称这次演习不针对任何国家。这一节的新闻报道完毕，多谢收听。